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再看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的第四句啊，四或三虚调伏，或强软折伏。这一句是说的这个文殊菩萨所问的第四句啊，调伏。调是调顺，伏是降伏。那么世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三世诸佛了，用什么方法来调伏众生呢？用三虚，戒定慧，用慧调心，我们现在讲情绪，情绪不稳定。这个要用智慧呀，来慢慢的帮助他开解化解。福啊，是对他的行为来讲的，很多恶习气啊，这个贪嗔痴慢的行为啊，用什么把它降服呢？用戒，用定啊，伏烦恼啊，调顺错误的知见呢，所以一定呢要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真的是佛佛道统。三学要应用的恰到好处，那就叫做善巧方便啊，该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常讲方便一定啊，你要知道啊，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啊，对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事啊，时处人事，你能处理得很恰当，那效果就很殊胜。如果处理不恰当啊，有时候会起反效果啊，错误不能怪人啊，怪自己鲁莽啊，或者是性急啊，没有把握到时机因缘啊，这在佛法讲观机呀，你没有预先观察时处人事啊，该用什么方式？你用的不妥当啊，所以就变成反效果了。这些世间法里面都叫做学问呐，在佛法里面呢称为智慧啊。如果我们时节因缘把握得很好，还是收不到效果，这个时候自己一定啊要反省，我自己的德行不够啊。为什么呢？人家不服我啊，真的有大德大能 一切众生对他心悦诚服，那就佩服他啊，尊敬他，乐意听他的啊。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过啊，我在早年啊年轻的时候，我对方老师、对李老师、对张家大师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不是表面的，从内心的尊敬啊，欢喜乐意接受他们的教诲啊，他的德学的感召啊。当然这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同学当中对老师阳奉阴违的人很多啊，恭恭敬敬接受教诲的并不是多数，少数啊，可是这几十年下来，哎，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恭敬接受教诲的同学呢都有成就，阳奉阴违的毫无成就啊。啊，印证了印光大师的一句话，求学求道关键呢都在沉浸啊，学生对老师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二分沉浸得二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这些话了我就在我同学当中啊印证了啊。我虽然对老师不敢讲十分沉浸，九分是有的啊，所以我有成就啊啊。那么还有有七八分的，他就有七八分成就，有五六分的就有五六分成就，有一两分的就有一两分成就，对老师阳奉阴违的就没有成就啊。我这几十年来看得清清楚楚啊啊，老师也常说师徒是缘分，不是一生的，续世的呀！啊，这个话了，恰恰好就像美国这个睡觉的预言家凯西所说的。啊，凯西曾经讲过，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的际遇，决定没有一桩事情是突然的，都有前因后果，换一句话说都跟前世有关系啊。啊，父子跟前世有关系，师徒跟前世也有关系，前世没有关系，遇到了也跟陌生人一样。我们细心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 老师接触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就是方东梅先生接触的学生有多少呢？在学校教那么多年的书。啊，其实都很尊敬。有没有人向他学习呢？哦，那就太少了。啊，对老师称赞的人不少，真正跟老师学习的人不多。缘分啊。啊，虚实的缘分。我们学佛之后啊，才把这一场事情证实了。啊，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学问求道，佛家说得好啊，最重要的觉悟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是佛教众生三个总纲领、总原则啊！你能够觉而不迷，这就开悟了，这叫做开悟啊！觉悟了，觉悟什么呢？觉悟自己的毛病。啊，我有贪心，我有傲慢心，我不肯原谅别人，这都是毛病啊。以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迷惑颠倒啊。现在呢，现在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之后啊，最重要的要把它改过来，这个改过来叫做修行。改过来就叫做调伏。啊，调是什么呢？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伏是什么？从前这些烦恼习气，现在我都伏住了。啊，我都能够把它改过来。年年要觉，月月要觉，天天要觉。啊，天天改，月月改，年年改，你的智慧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啊！啊，这个就是你修学的成绩。现在人讲成绩啊，你有很可观的成绩啊。我们修行学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别人看呢，那是附带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自度啊。我们知道世间苦啊，就如佛在经上常讲的三苦八苦啊。尤其我们生在现代的社会，社会乱了，灾难很多啊。啊，这些年来我常常讲，十年十年的来看，你就非常明显啊。我活了80岁了，第一个十年儿童，第二个十年少年，第三个十年青年， 第四个十年壮年啊，第五第六啊逐渐就走向老年了。我们看社会状况，一个十年一个十年的比较，那叫一年不如一年啊，我这个一年是有十年，后面十年比不上前面十年呐、啊！啊，那个时候人心多么淳厚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彼此尊敬，满面笑容，真正的关心你，真正会照顾你，你有困难没有条件的来帮助你啊，这样的醇厚的风俗人情啊，一个十年一个十年的比较啊，逐渐淡薄了，淡薄到现在几乎怎么样，没有了。我常常这样观察，使我感觉的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就很恐怖啊。从哪里看呢？你看现在的青少年，看现在的儿童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教的善人，圣人是教出来的，恶人不善人也是教出来的。那我们看看现在青少年接受的是什么教育？大家比我清楚啊。电视教育、网络教育啊，小孩沉迷在里面啊。我讲一下小学生啊，晚上睡觉躲在被窝里面看网络。父母看到之后还很欢喜，哎，小孩真用功啊！哎，殊不知道看什么呢？看暴力，看色情。你说怎么得了？啊，我看这个，看到这个现象。大概总是十年前在美国看到的，美国的小学生啊，所以青少年的犯罪率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是在上升的，一年比一年多。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大众注意了啊，有没有办法啊来制止呢？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制止，还是让它不断向上啊增长。那十年二十年这个社会像什么样子？不敢想象啊！所以学佛的人真的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善根深厚的人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开这个讲堂， 到讲堂人来听经不多啊。你看电影院、跳舞厅、娱乐场所，门票那么贵，那么多人啊，挤得满满的。从这个地方呢，你就能看出社会啊，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眼就看见了。现在人祸的兴起啊，大致上你也明白了，救不了别人，先救自己。所以我跟诸位同学常说啊，我40多年没看过电视，早年看电视的时候，偶尔看看电视的时候，每一天都会看一点点，看看新闻。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起来之后啊，我看的就不多了，以后根本就不看了，不看报纸了，杂志、广播一开。都放下了，保持一个清净心的。韩馆长在的时候，他喜欢逛街，有的时候一定要我们陪他一起去逛。我也有方法了，在美国这个百货公司都很大了，进了百货公司，他去。到处去转去了，东看看西看看，我找个地方泡一杯咖啡，我就坐在那里读书，等他转一圈回来再叫我，我就常常用这个方法了。闹中取静，总有善巧方便的，自己要懂得怎样去防范，怎样调伏自己，自己调伏的有效果了，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最重要的要受教人要不肯受教，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很悠闲而不受教育，他跟禽兽没有两样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所以人不能不受教育只有受教育，你的品德智慧才能提升真正的利益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在六道在十法界里面提升了你的层次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如果你不肯接受教育，纵然做很多好事佛法里面讲吃福，你修的福，你没有智慧，愚痴，愚痴修的福，到来一生福报现前了，往往做 更多的坏事。啊，今天你想做坏事，你没有福报啊。你只能做小的恶事，不能做大恶事啊。啊，这个要知道。啊，没有福报，纵然伤害人，伤害几个人，你总不能伤害千千万万人。啊，如果有大福报的人，他能做得到啊，那个业就重了。啊，所以第一生修的是持福，第二生享福，享福不知道修福，造作极重的罪业。第三是堕三途，受恶报。佛家叫三十愿，这都是真的，不是吓人的。所以在这一条里面啊，我们要多去想一想。啊，如何调伏自己的烦恼习气非常重要。金刚经上说得好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那是菩萨教化众生。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个话我们体会的更深刻。啊，我们为佛弟子怎样为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众生没有受到感动，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啊，做得不够好啊，要更认真更努力啊，不能说哎呀众生业障太重了，不可以这样说。他业障是重，我做得不够好。啊，真正做得够好，你所感动的人一定是越来越多。再看第五句，受量。啊，五，受有修短。啊，这是解释受量。啊，受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寿命。啊，修是长，长寿啊。啊，短是短命啊。哪一个人不希望长寿呢？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贪生怕死啊！啊，可是这个世界所出现的，真的是弱肉强食这个现象。认为许许多多这些众生啊，这是畜生道，都是应该要被人吃的，这是个错误观念的。啊，有很多人说不吃肉是营养不够啊。啊，那么这桩事情要在中国佛教里面看啊，中国佛教提倡素食一千多年了啊，佛法里面生活方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吐蕃 三一一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释迦牟尼佛过这个生活，过了49年了，没有听说他生过病啊。啊，拓跋一定要懂人情，要懂方便啊，也给别人方便的。人家吃什么，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所以他不是素食。佛教传到中国，虽然不要去吐蕃了，接受国家的供养，因为他是国家请来的嘛，也不是素食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不吃众生肉。啊，开始吃长素了。梁武帝提倡的，这个我们要懂。啊，梁武帝为什么提倡呢？他读《楞伽经》，读到佛在经上说：“菩萨大慈大悲。”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的，不忍心杀害众生，不忍心呢吃众生肉。他读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从此之后他就吃长素了。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在他执政的时候，替佛教做了不少的好事啊，建立道场480座寺院庵堂啊，啊，常年帮助供养出家人10万人以上啊。所以他一吃长素了，佛门就受了很大影响啊。首先出家人就不吃肉了啊，以后在家学佛的人也不吃肉了。这梁武帝这个福报修得大了，不吃众生肉。所以诸位要晓得，在全世界的佛教，这个素食不吃肉的，全世界佛教只有中国。啊，日本的佛教吃肉，吃三净肉。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啊，那个时候去出去托钵都是吃三净肉。啊，什么叫三净肉呢？没有看到啥，没有听到啥的声音，不是为我啥的啊，这叫三净肉。这托钵的时候嘛，要给什么吃什么嘛。现在在南洋、泰国、缅甸一带还是托钵制度啊，他们也是吃三净肉，给什么吃什么。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啊，中国的居士到外面去，人家一看你不吃肉，我就觉得你很奇怪。那我们看他们的佛教徒很奇怪，他们看我们也很奇怪啊。你要懂得这个历史啊。那么这1000多年来的素食运动 说明了素食好处太多了。啊，素食里头有足够的养分呐、啊，不要从动物里头去寻找啊。啊，而且吃素的人比这个吃肉食的人啊健康长寿。啊，而实在讲寿命，寿命也是命中注定的。啊，你要去算命看相，啊，都说你的寿命能活到多久？啊，你看《了凡四训》里头，孔先生给他算命，他寿命只有53岁。啊，53岁那个时候他正在做官，做一个小县份的县长。孔先生教给他，啊，53岁这一年你要把官辞掉，啊，赶快回家，你寿命到了。寿命是前世所修的因啊，这也是所得的果报啊。那谁注定的呢？自己注定的。啊，佛在经教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真正的学习。啊，你这一生得的财富是你命里注定，你的聪明智慧啊，比如说你读书，你该拿到什么样的学位啊，也是命里注定。你的寿命长短还是命里注定，真的是所谓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种果报前世修的，前世修因，这也是享受果报啊。这一世所造作的呢，这是这一世的因，来世的果报。那所以我们知道梁武帝提倡这个素食运动，这个福报大了，这不是功德，是福德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啊，梁武帝这个福德决定升天，他想天福，天上寿命长了啊！他救了多少众生？啊，所以佛说财富这因呢是财布施啊，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修得多，这一生得财富；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得的多，你这一生呢聪明智慧；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多，那你这一生得健康长寿。三种布施是因呐、啊，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果报啊。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命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定的，啊，与佛菩萨不相干，与上帝也不相关，与阎罗王鬼神都不相干，自作自受。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命运可以改啊！啊，了凡先生 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他明白了。明了之后，他就开始改造命运。怎么改法呢？断恶修善。加强三种布施。虽然他收入不多啊，尽量节省，帮助比自己更贫困的人啊，到处劝人，改恶向善，这是法布施啊。同时也受无为布施啊，素食放生，救济病苦，这是无为布施。所以他的命真的改过来了啊！晚年呢，那个命运呢？跟孔先生算的完全不一样了啊！孔先生跟他算命呢，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古时候人讲功名，就是今天所讲的学位。他命里头没有学位啊，所以他一生呢，只做到秀才。古人讲功名是讲举人近似啊，他命里都没有啊。以后你看他就考举人，果然中了；考近似也中了，命里没有的啊，命里没有学位，都得到了啊。命里面财富非常有限。仅仅能过生活，以后他这个收入年年增加啊，有多余的还可以去布施啊，帮助贫困的人啊。那么做官只做在一个小县的一个县长啊，以后他做到保底的县长，那是大县，不是小县啊。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延长20年，都是这一生呢自己改的啊。还有一个改的比了凡先生更有效果的，于静一啊，你看了凡四训后面有一篇文章啊，于静一欲造神奇啊，是他同乡写的这篇文章啊。于静一先生跟了凡居士同时代的人啊，大概呀、于静一大他10几岁啊。于静一的那种改过啊，勇猛彻底，超过了凡先生，果报也超过啊。了凡先生活到74，好像于静一活到80多岁。果报超过啊，这个你要是看了之后啊，你再晓得命运确实有，命运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啊，千万不要听算命的，算命跟你讲改命运呢，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一定要自己改啊。所谓是 皆临海市洗礼人。如果命运别人可以替我们改，那我们相信呢，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一定把我们每个人命运都改过来了。他要不替我们改命啊，他慈悲在哪里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明白了。特别是《楞严经》上，你看看阿难尊者，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堂弟，他们堂兄弟一共八个人呢，是世尊是大哥，他是最小的小弟。啊，以为有靠山呐，自己可以不要用功啊，到时候啊，大概佛法的时候，这个大哥就传授给他了。遭摩登伽女之难，这才一下醒悟过来，佛帮不上忙。啊，一定要自己认真修行，认真改过。啊，谁都帮不上忙。啊，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啊，只有自己提升自己。自己要不认真努力修学，那自己就往下堕落。啊，是上升还是下坠？与别人不相干呐，佛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啊，凡是说能救你的，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了，大圣大贤跟我们讲实话了，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依照理论，依照方法，认真的去做。啊，我们命里没有财，可以得财。啊，命里没有智慧，可以增长智慧。寿命不长，可以延年益寿。为什么不干？啊，人人都希求财富，希求聪明智慧，希求健康长寿，但是所作所为与这个恰恰相反。啊，惊叹的烦恼中，叹而无厌呐。好事情不肯伸出援手。啊，一毛不拔。啊，发布施不但自己不肯做，甚至还障碍别人。啊，障碍别人发布施，那个果报啊很惨呐。佛经上呀，必堕三途，三途罪满之后，生生世世愚痴啊！啊，为什么呢？障碍别人发布施，障碍别人接受发布施。不肯修无为布施那你的寿命怎么能延长？啊，无为布施里头最有效果的素食。啊，如果再要常常放生，那这个效果就更殊胜了，更明显。啊，有很多人非常热心，把这个放生的功德回向给别人。啊，别人有灾难给他回向，有道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好。啊，放生的人 得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你回向的那个人呢，得七分之一。绝大的利益了是自己啊，自利，但是这个心好啊，这是心量脱开了啊，我有福，我多照顾别人，我有智慧，我帮助别人破迷开悟，我有寿命，有健康的身体，多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呢，尤其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那么我这么大年岁了，啊，今年还要往外面去跑两次，啊，印度尼西亚要去一次，马来西亚要去一次，啊，这是先前约定的，啊，明年呢，我就不想再跑了。但是佛法因缘生呐，如果是为众生，非要我去跑不可，我还是会去。啊，非要我去不可，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一定是。有处所，有很多发心的人，真正在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来找我，那我一定会去啊。为什么呢？这是大事啊，这个利益无边啊，啊，这不是小事，我一定会去。如果不是这样的大事，啊，找我去做一次讲演，啊，像这一次马来西亚，啊，他们告诉我，听众大概有20000人，啊，这一次我去了，下一次是20万人，我都不去。啊，为什么呢？人太少了。啊，那怎样人多呢？来用网络电视远程教学，人就多了。啊，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成立一个电视台，或者利用国家电视台啊，来培养一批师资啊，利用远程教学的方法啊，每一堂课啊都能普及到全世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帮助他啊，不是干这个事情，是现场讲演，人数再多我也不参加了。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这个小摄影棚里头啊，利用我们自己的网络微信，比他那个殊胜啊。啊，那么大家啊，真的我们有缘啊，喜欢听我讲演呢，收看微信电视啊，但是微信电视 必须装一个接收的天线。我们现在有五颗卫星，覆盖全世界，啊，只要装一个，你就能接收到，免费，不收费用的。如果没有这个天线，如果你有电脑，电脑线，你用我们的电脑的网址，可以收看我们的卫星，啊，我们卫星跟网址连线，所以有电脑也能够收看卫星，同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网络。啊，这叫大福报啊！啊，这个可以啊，所以从受量呢，我们也就讲到聪明智慧跟财富啊，都说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